只要有心就能完成全球最大的纽约马拉松全攻略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The Amphibi。我们往往对于马拉松跑者有种遥不可及的刻板印象，觉得一定是对跑步异常执着，身材只剩肌肉，或是遇到生命重大创伤需要用力目标的人才会去跑马拉松。去年底我和 C 在纽约马拉松顺利完赛，但我们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群人。我们既不是专业跑者，没有令人艳羡的体脂比例，更没有爱上健身房秀腹肌。我们纯粹是想一生跑一次马拉松完赛的平凡人。跑完之后也发现，只要有心，人人都能跑马拉松。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的强大，但需要缜密周全的计划好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来完成。因此决定把参赛撇步和心得分享出来，想鼓励那些和我们一样非专业跑者的平凡人。一、赛前训练。一、练跑时间，我和 C 报名算晚，因此实际练跑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四个月。我不推荐大家这么做，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我一定会留至少半年好好练跑。我甚至听过有心跑者在一年前就开始预备身体。二、练跑方案，市面上有许多不同的练跑方案， Nike App 甚至是纽约全马官网上也有免费练跑行程。我能跑的时间有限，因此选择 Swift 练跑方案，一个礼拜跑三次，包括两个周间短跑，比如4到6英里，然后慢慢拉长，和一次周末长跑8到10英里，然后慢慢拉长。由于必须要在数宝睡醒之前完成，短跑时间我大约都设定在1个小时左右，周末长跑则设定在2到3小时左右，跟着方案慢慢增加。三、季的休息，没有跑步时候我会练皮拉提斯，增强核心肌群。切记绝对不要连续2天跑步。 C 由于上班时间比较多，平时没练核心，练跑时间有限，连续2天练跑就导致韧带拉伤。四、每5分钟休息1分钟，根据我们的跑者朋友的推荐，利用每5分钟休息1分钟的方式来练跑，我个人觉得非常受用，也让我的表现更好，跑程也更加持久。二、报名机制。纽约马拉松非常热门，在过去许多人靠着中奖率不高的抽签而获得资格，但在近年来因为疫情关系，参赛人数从过去的55000降低至3万，抽签方式在去年取消。想参赛可以透过以下不同的方式：专业跑者，跑过15次纽约马拉松的人，在其他马拉松比赛速度超级无敌快，比如不到3小时完赛之类，又或是住纽约有在不同路跑中当志工9+1 program 的人都拥有优先权。申请时间通常在1月底到2月中。慈善路跑，如果上述的不是你，那么就只剩慈善路跑这个方法。纽约马拉松和不同的慈善单位合作，通常只要你捐钱2500-3000美金，每家价格不太一样，给这单位，就可以靠慈善机构拿到马拉松路跑资格。通常慈善单位会希望你能顺便在社群媒体上招揽亲友来帮你募资，好让他们也得到曝光的机会。申请时间和慈善单位会在春季于官网上曝光。我建议好好浏览所有单位，挑出几个你有兴趣的和他们接洽。最好找和自己有切身关系、跑起来有感觉的机构，比如我们就看到许多因为家人的癌症而为癌症单位路跑的跑者。我们7月份报名时，许多单位都已经额满，最后挑中的是我和 C 曾经有帮忙当志工的 Bowery Mission， 专门帮助纽约终结无业游民的慈善机构。三、天气穿着。11月初的纽约非常美，不但有机会见证美丽的枫红，白天大约摄氏15度，夜晚则到10度以下。 四、为什么选择纽约马拉松？纽约马拉松是全球最大的马拉松，和波士顿及芝加哥并列 World Marathon Majors 全球主要马拉松比赛，简称 WMM。 其他 WMM 成员包括东京、柏林和伦敦。纽约马拉松给予八小时完赛，代表就算你想走完全程，努力快走也是能完赛，也难怪超过 95% 的成员都平安完赛。又加上除了少部分桥墩和一些地段以外，大部分的地方都是非常平坦好跑的道路，不像波士顿马拉松那么傲娇难跑，因此成为我们的选择。另外还有纽约客会用最彪悍接的气的方式为你加油，和平日里冷冰冰的形象像有非常大的落差，只要体验一次，必定让你感动万分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两个曾经常住在纽约好几年，对这里有着无可磨灭的深厚情感。想看纽约马拉松的景有多美，请看我另外一篇文章。五、达到起跑点。官方有三种方式帮助你到起跑点 Fort Wadsworth， 必须在九月中做选择。史泰登岛渡轮，自行用纽约大众运输工具到史泰登岛渡轮，然后在集合时间上渡轮到达集合地点。这是我们选择的方式，好处是能让你看到美丽的自由女神像，坏处是时间较长。曼哈顿中城公车，在纽约市立图书馆集合，直接搭乘巴士到史泰登岛，车程约40分钟。纽泽西公车，集合地点在 MetLife Stadium Parking Lot K， 车程一样约40分钟。六、食物预备。我们在练跑的几个月之中，其实就维持饮食均衡的状态，只不过吃的分量增加。到开跑的前几天才稍微摄取比较多的淀粉储存热量，当然也有可能是纽约的比萨和贝果是出了名的好吃，让我们欲罢不能。延伸阅读纽约经典美食。七、剖析地形。纽约地形大致平坦，由于 C 之前受伤，我们选择在上坡的地段都用走的，平地或是下坡才用跑的来储存体力。上坡的区域包括一开跑到 2 Mile of Arizona Narrows Bridge、 8 Mile Lafayette Ave 的微坡、 15 Mile 的 Queensboro Bridge 以及 23 Mile 的 Museum Mile。 八、行前准备。可丢弃的衣物，我和 C 在 Salvation Army 二手衣买外套和长裤，一件大概2-3块美金。纽约清晨很冷，从离开饭店到起跑线有好几个小时。在起跑线会有大型旧衣回收，直接丢了就开跑。饭店选择，我们选定的饭店在金融区，也是这趟旅程最舒服宽敞的房型，离起点史泰登岛渡轮只有3-4站的距离。在行程安排上，我们在开跑前一天就 check in，跑完马拉松的第二天才离开，基本上希望前一天能有好的休息，跑完马拉松也不用换房间或搬行李，直接就回饭店耍废，边冰敷小腿边吃比萨。有些人则会选择住在中央公园的附近，离终点比较近，但是价钱也会比较贵。调整时差，加州和纽约有3小时的时差，因此我们提早几天到纽约调整，好让自己在开跑前完全融入纽约时区，毕竟睡眠也是跑步成果非常重要的一环。九、当天装备。鞋子，我们鞋子试了好几双，最多人推荳的3款牌子包括 Saucony、Brooks 和 Hoka。我选定的是 Brooks Adrenaline，C 则是 Brooks Glycerin。我们在纽约马拉松现场看到至少一半以上的鞋子都被这三家包办。不过建议大家还是以自己穿了舒服合适的鞋子为主。衣服，赛方通常会提供一件吸汗的长袖慢跑上衣，慈善单位则会提供短袖上衣和帽子。 我个人认为赛方提供的其实相当舒服，因此当天就穿着跑完全程。但据说质料每年都不太一样，因此建议还是带一件舒服的慢跑衣当备用。C 则是喜欢穿短袖，因此穿上慈善单位赞助的上衣。短裤，虽说大家都推 Lululemon 的短裤， C 本身也是穿这个牌子的短裤去跑，但我个人大腿内侧容易摩擦破皮，而且我非常执着必须要有可以让我放手机的口袋，因此后来我买的是比较类似有口袋的 bike shorts 骑行短裤来穿。头带，简单来说就是不让头发乱窜。袜子，我朋友跑纽约全马时遇到下大雨，全身湿达达，因此 C 特别去找防水袜，材质比一般袜子厚一点，但至少不怕下雨时让脚完全湿透麻痹。腰带，虽说主办单位有备水和运动饮料，我腰带上还是带着吸带式水瓶衣。另外也带了 Cliff Bars 当干粮，在练跑时发现我大约8英里吃完一块，因此我们一人带了3块，最后全部吃光光，补给的刚刚好。其他，蓝牙耳机、AirPods 充电器、手机备用电池、最轻最薄好携带的那种、饭店房卡、一张信用卡、以及地铁票卡全都塞在腰包里。十展场 Expo。如果上述的东西你弄丢没带还是整个行李都不见也不用担心，纽约马拉松的展场 Expo 多的是质料非常好的慢跑衣裤配件让你血拼。不过价格不便宜，一件上衣可能要50美元，一件长裤也要90美元。有意思的是，等到跑完去网路上看，又或者是到黑五的时候大清仓，通常剩下来的款式价格会下杀至少 50% 以下。最后，欢迎各位来到纽约大苹果。祝福各位都能圆梦成功。